大笑，以我的身份来考察贵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您是不是觉得有些唐突啊？
泰勒见到张北海时问：
不是的，泰勒先生，这是有先例的。拉姆斯菲尔德曾访问过军委党校，当时我就在那里学习。
张北海说，他没有泰勒见到的其他中国军官的那种好奇、谨慎和疏远，显得很真诚，这使谈话轻松起来。
您的英语这么好，您是来自海军吧？
是的，美国太空军中来自海军的比例比我们还高。
这个古老的军种不会想到他们的战舰要航行在太空。坦率地说，当常伟思将军向我介绍您是贵军最出色的政工干部时，我以为您来自陆军，因为陆军是你们的灵魂。
张北海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只是宽容的一笑置之。
哦，对于一支军队的不同军种，灵魂应该是相通的。即使是各国新生的太空军，在军事文化上也都打上了各自军队的烙印。
我对贵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感兴趣，希望进行一些深入的考察。
没有问题，上级指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对您无所保留。
谢谢。
泰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
我此行的目的是想得到一个答案，我想先就此请教您。
不客气，您说吧。
大校，您认为我们有可能恢复具有过去精神的军队吗？
您指的过去是什么？
时间上的范围很大，可能从古希腊直到二战，关键是在我所说的精神上有共通点，那就是责任和荣誉高于一切，在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你想必注意到，在二战后，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这种精神都在从军队中消失。
军队来自社会，这需要整个社会都恢复您所说的那种过去的精神。
这一点我们的看法相同，
但泰勒先生，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有400多年时间，在过去人类社会正是用了这么长时间从集体英雄主义时代演化到个人主义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长的时间再变回去？
听到这话， 张北海思考了一会儿说，
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但我认为已经成年的人类社会不可能退回到童年。现在看来，在形成现代社会的过去的400年中，没有对这样的危机和灾难进行过任何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
那您对胜利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据我所知，您是一个坚定的胜利主义者，可是像这样充斥着失败主义的太空舰队如何面对强大的敌人呢？
您不是说过还有400多年吗？如果我们不能向后走，就坚定地向前走。
张北海的回答很模糊， 但进一步谈下去，泰勒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只是感觉这人的思想很深，一眼看不透。从太空军总部出来时，泰勒路过一个哨兵身边，他和那个士兵目光相遇时，对方有些羞涩地对他微笑致意。这在其他国家军队是看不到的，那些哨兵都目不转睛地平视前方。看着那个年轻的面孔，泰勒再次在心里默念那句话：妈妈，我将变成萤火虫。这天傍晚，下起了雨。这是罗吉到这里后第一次下雨。客厅里很阴冷。罗吉坐在没有火的壁炉前，听着外面的一片雨声，感觉这幢房子仿佛坐落在阴暗海洋中的一座孤岛上。他让自己笼罩在无边的孤独中。史强走后，他一直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感觉这种孤独和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就在这时，他听到汽车停在门廊的声音，隐约听到几声话语，其中有一个轻柔稚嫩的女声说了谢谢、再见之类的，这声音令他触电一般颤抖了一下。两年前，在白天和黑夜的梦中，他都听到过这声音，很飘渺，像蓝天上飘过的一缕洁白的轻纱。这阴郁的黄昏中，仿佛出现了一道转瞬即逝的阳光。接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罗吉僵坐在那里，好半天，才说了声：“请进。”门开了。一个纤细的身影随着雨的气息飘了进来。客厅里只开着一盏落地灯，上面有一个旧式的大灯罩，使得灯光只能照到壁炉前的一圈。客厅的其余部分光线很暗，罗吉看不清他的面容，只看到他穿着白色的裤子和深色的外套，一圈洁白的领子与外套的深色形成鲜明对比，使他又想起了百合花。
罗老师好，
他说。
你好。
罗吉说着站了起来。外面很冷吧？
这里不冷的。
虽然看不清，但罗吉肯定他笑了笑。
但这里，
他四下看了看，
这里真的有点冷。哦，罗老师，我叫庄严。
庄严，你好，我们点上壁炉吧。
罗吉于是蹲下，把那整齐剁着的果木放进壁炉中，同时问道：
以前见过壁炉吗？啊，你过来坐吧。
他走过来，坐到沙发上，仍处于暗影中。
只在电影上见过。
罗吉划火柴点着了柴堆下的引火物。当火焰像一个活物般伸展开来时，它在金色的柔光中渐渐显影。罗吉的两根手指死死地捏着已经烧到头的火柴不放，他需要这种疼痛提醒自己不在梦中。他感觉自己点燃了一个太阳，照亮了已变为现实的梦中的世界。外面那个太阳就永远隐藏在阴雨和夜色中吧。这个世界只要有火光和它就够了。大使，你真是个魔鬼，你在哪儿找到的他？你他妈的怎么可能找到他？罗吉收回目光，看着火焰，不知不觉泪水已盈满双眼。开始他怕他看到，但很快想到没必要掩饰，因为他可能会以为是烟雾使他流泪，于是抬手擦了一下。
真暖和，真好。
他看着火光微笑着说，这话和他的微笑又让罗吉的心颤动了一下。
怎么是这样的？
他抬头又打量了一下暗影中的客厅。这里与你想象的不一样吗？
是不一样。
这里不够。罗吉想起了他的名字。不够庄严是吗？他对他微笑。
我是颜色的颜。
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应该是这样的？有许多地图和大屏幕，有一群戎装的将军，我拿着根长棍指指点点。
真是这样，罗老师。
他的微笑变成开心的笑容，像一朵玫瑰绽放开来。罗吉站起来。你一路上很累吧？喝点茶吧。他犹豫了一下，又说道，要不喝杯葡萄酒，能驱驱寒。
好的。
他点点头，接过高脚杯时轻轻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喝了一小口。看着他捧着酒杯那天真的样子，罗吉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让他喝酒，他就喝。他相信这个世界对他没有一点戒心。是的，整个世界到处都潜伏着对他的伤害，只有这里没有。他需要这里的呵护，这是他的城堡。罗吉坐了下来，看着庄严，尽量从容地说，来之前他们是怎么对你说的？
当然是让我来工作了。
他再次露出那种令他心碎的天真。
罗老师，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学的什么？
国画，在中央美术学院。
哦，毕业了吗？
嗯，刚毕业，边考研边找工作。
罗吉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他在这里能干什么。
工作的事儿，我们明天再谈吧。你肯定累了，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喜欢这儿吗？
我不知道。从机场来时，雾很大，后来天又黑了，什么都看不见。罗老师，这是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
他点点头，自己暗笑了一下，显然不相信罗吉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儿，看地貌像北欧，我可以马上打电话问。
罗吉说着伸手去拿沙发旁的电话。
不不，罗老师，不知道也挺好。
为什么？
一知道在哪儿，世界好像就变小了。
天哪，罗吉在心里说。
他突然有了惊喜的发现，很孩子气地说，
罗老师，那葡萄酒在火光中真好看。
浸透了火光的葡萄酒，呈现出一种只属于梦境的晶莹的深红。
你觉得它像什么？
罗吉紧张地问。
我想起了眼睛。
晚霞的眼睛，是吗？
晚霞的眼睛，罗老师，你说的真好。
朝霞和晚霞，你也是喜欢后者吗？
是啊，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画晚霞了。
庄严说，他的双眼在火光中十分清澈，像在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
第二天早晨，雨后初晴，在罗吉的感觉中，仿佛是上帝为了庄严的到来，把这个伊甸园清洗了一遍。当庄严第一次看到这里的真貌时，罗吉没有听到一般女孩子的大惊小怪的惊叹和赞美。面对着壮美的景色，他处于一种敬畏和窒息的状态，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赞美的话来。罗吉看出他对自然之美显然比其他女孩子要敏感得多。
你本来就喜欢画画吗？
罗吉问。庄严呆呆地凝视着远方的雪山，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啊，是的，不过我要是在这长大的话，也许就不喜欢了。
为什么？
我想象过那么多美好的地方，画出来就像去过一样。可在这儿，想象的、梦见的已经都有了，还画什么呢？
是啊，想象中的美一旦在现实中找到，那真是……
罗吉看了一眼朝阳中的庄严，这个从他梦中走来的天使，心中的幸福像湖面上的那片广阔的粼粼波光荡漾着。联合国 PDC，你们想不到面壁计划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就是死了
也无所谓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